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有一则寓言故事，讲的是织毯子的人跟设计师的关系。大意是说，设计师设计了很漂亮的毯子构图，而每个织毯子的工匠都看不到那个巨幅构图的全部，只能看到各自眼前需要织的一小部分图案的轮廓。织毯人也只需用彩色的线织好自己眼前的这一小部分图案即可。当工匠们都完成自己所织的那部分图案，他们起身站在远处，就能看到毯子的图案是那么美丽壮观，不由惊叹自己的努力成了其中的一部分。这也好像有人玩过的拼图游戏，大家都拼好自己负责的其中一块图案，然后按着整幅构图去找最恰当的位置对接。这个过程很不简单，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努力，最后才能合力完成完整的拼图。无论是织毯人的故事，还是拼图游戏，都让唐曼我想到圣经中对基督徒的比喻，说我们是基督的身体，互相联络做肢体，共同建造上帝的圣宫。今天我们看不到圣宫的全部，也不能完全理解和明白上帝的心意，但只要遵行上帝的旨意，存公义，好怜悯，与主同行，尽心尽意地爱神爱人，尽心尽力地做好当做的事，哪怕是最微小最不起眼的事情，就是在与神同工。有一天，当我们完成活在这世上的使命，回到天父上帝那里，我们就会看到自己是上帝最美丽的计划中的一部分。当年神透过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建会幕、造祭坛、制作约柜、灯台、祭司服等等，他们的前进热忱、一丝不苟、严谨认真的态度，为我们树立了可以效法的榜样。人生在世，每个人都希望做最有价值的事，能为最值得的人去效力。那么还有什么是比为永生而做更有意义的事呢？还有怎样的努力是比为永生神效力更有价值的呢？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的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能够传扬神的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的33章第一节到34章的第9节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出埃及记33章1到6节 就讲述了神吩咐以色列民起行离开西奈山。以色列民因为金牛犊事件就犯了罪，神就暂时不跟他们同行了，百姓就为此哀痛，不配的那些表示欢乐和喜悦的装饰。出埃及记33:7-11就讲述了摩西在营外支搭会幕，神跟摩西在会幕中面对面来对话。这段经文有两点值得我们来深思。首先就是经过了金牛犊事件以后，以色列民就表现得非常有规矩，心中有敬畏，进退有节制。好，第二，虽然金牛犊事件使神大发烈怒，不愿跟犯罪的人民同在，但是神不忍骤然离开，他仍给选民悔改的机会，特别是给摩西特权在会幕中跟神面对面的来说话，好像朋友一样的亲密。出埃及记的33:12-23就讲述了神应许跟百姓同在，并且应允让摩西得见神的荣耀。好，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知道，神的同在是神子民蒙福的秘诀，也是神的子民跟万民有别的记号。以色列民蒙神拣选，被称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是莫大的殊荣。然而真正使他们跟万国有别的，还不在于他们所享有的这个特殊的地位跟使命，那么更是在于有神与他们同在。虽然神无所不在，但是唯有神乐意居住的所在才被称作圣殿，圣灵乐意充满的人才配称为圣徒，神乐意同在的团体才能够被称为是神的子民，或者是基督的教会。出埃及记34:1-9就讲述了神吩咐摩西重造法版。在这段经文中，摩西向神求两件事，就是神的同行和赦罪。因为如果神不赦罪，人民就不能够享受到神的同在。那么这让我们联想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今天我们活在新约恩典时代，能够因信靠救主耶稣基督而罪得赦免，蒙神祝福，那么这是何等大的美事呢？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和分享出埃及记的第34章所剩下的部分。我们的神他是赏罚分明的神，神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我们可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去轻慢神，以致惹怒神，自取灭亡。出埃及记的34:10经文记载，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在你四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我要立约，这个不是另立新约，而是更新了西乃之约，因为以色列民造了金牛犊，破坏了约定，神在此更新立约，那么人跟此前的约定是一样的，强调不得拜别神。可畏惧这个词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引起畏惧的，这里指神的盾牌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神要用他的盾牌去环绕着百姓，如果神不这么来做，选民就会被敌人给吞吃了。出埃及记34:11记载，耶和华说，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要谨守，我要从你面前撵出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要谨守的意思就是要坚守跟神之间的约，神要以色列民谨记这个约定。那么今天我们也要牢记神跟我们的约定，我们只要是愿意悔罪归向主耶稣，那么就可以罪得赦免，并且有永生的盼望，这是神所给我们的应许和恩典。神说他要为选民撵出所有的敌人，这是神第三次这么来说。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和耶布斯人都是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地之前居住在当地的原居民，这些人他们都拜偶像，那么对以色列民来说，这是进入应许之地前的最大的敌人。 出埃及记34章12节记载，耶和华说，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好，神就警告了以色列民，不要和当地的任何人来去立约。那么根据约书亚记的记载，基遍人来找约书亚，他们就拿出了长了霉的饼来给约书亚看，假装是从很远地方来的，于是他们就用诡计欺骗了以色列人。那么为什么神不允许以色列人跟迦南地的居民来去立约呢？如果以色列民跟当地的人去立约，那么这个约就会成为以色列民的网罗，他们会被吸引来去拜偶像的。出埃及记34章13到14节记载，耶和华继续说，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神他是祭邪的神，不能够跟假神去分享神的信实和荣耀。那么这就好比不管你爱什么事或者是爱什么人，你都会因此容易变得妒忌，不想和别人去分享。当你妒忌的时候，可能是心存邪恶，但这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我想说的就是，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关心他，你会在乎他。那么同样道理，神吩咐以色列人不可随从外邦人的宗教去拜假神，要以绝对的忠诚专一爱神，专一侍奉神，不可把异教崇拜跟敬拜圣洁独一真神来混为一谈。出埃及记的34章15到17节记载，耶和华说，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好，迦南地呢就充满了偶像，就像狗全身长满了跳蚤一样，迦南地充满了淫乱。神就警告以色列人要远离迦南地的外邦人，不要参与他们的活动，也不要和他们来去立约。如果以色列人不摧毁他们，那么就要把他们给撵出去。那么为什么神要用这么严厉的手段呢？那么最明显的理由就是神要保护他的百姓远离偶像。另外的一个理由就是，迦南人性病传染率非常的高，神要保护他的百姓不受疾病的肆虐。以色列人没有遵守神的话，没有完全清除这地上的居民，结果就导致非常悲惨的后果。最后，神把以色列这些不顺从败坏的子民，就交在巴比伦人的手中，成为巴比伦人的俘虏。出埃及记34章18节记载，耶和华说，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7天，因为你是在这亚比月内出了埃及。亚比月就相当于阳历的3、4月之间。那么神就再次提到以色列的重要节期，目的就是要提醒选民正确的敬拜和献祭的方法。神否认了所有异教徒堕落的那种献祭的方式。出埃及记34章19到23节记载，耶和华说，凡头生的都是我的，一切牲畜头生的，无论是牛是羊，公的都是我的。头生的驴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头生的儿子都要赎出来，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你6日要做工，第7日要安息，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在收割出熟麦子的时候要守7七节，又在年底要守收藏节。你们一切男丁要1年3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好，神就再次详细地告诉以色列民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 七七节也称为收割节或者是五旬节，是纪念神对农作物的祝福节期。那么收藏节就是纪念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生活的节期，也叫祝棚节或者是帐篷节。好，出埃及记的34章24到26节记载，耶和华说，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张你的境界。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并没有人贪恋你的地图。你不可将我祭物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逾越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好，一年三次指的就是每年的三大节期，就是除酵节、五旬节和祝棚节，进入中央圣所的事情。神希望作为选民的以色列人要追求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以色列人要把神放在第一位。煮山羊羔的意思当然就是烹煮羊羔，但是不能够用山羊羔母亲的奶来去煮，也就是说选民不应该做违反自然的事。出埃及记34章29到35节经文记载，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摩西叫他们来，于是亚伦和会众的官长都到他那里去，摩西就与他们说话。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进前来，他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就用帕子蒙上脸，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揭去帕子，及至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去帕子。好，摩西在山上跟神来亲近，那么40昼夜过了之后，脸上就发光，以色列人能够清楚地看出神跟摩西同在。那么试问，你是否常花时间单独地来去亲近神呢？尽管你的面孔不会发光，不过花时间去祷告、读经、默想，那么总会影响你并且改变你的生命的。而别人也能够从你生命的改变中看得出你跟神有亲密的交往，以及神和你同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出埃及记的第35章，神就再一次的和以色列人谈到了安息日的条例，这是第三次了。我们看出埃及记的35章1到3节经文记载，摩西召聚以色列全会众，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叫你们照着行，6日要做工，第7日乃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凡这日之内做工的，必把他治死。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活。好，神坚持要守安息日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在于神花了6天时间创造天地万物，在第7天，也就是安息日，他就休息了。当人类离开神创造的手，就渐渐远离神，于是人类不再信神了，于是他们就开始敬拜受造物，然后呢，人就离弃了遵守安息日的规定。那么现在神说，安息日是神和以色列民之间的一个特别的记号，神开始定下法规，让以色列民在应许之地比在其他地方更能够遵守这些规定。如果有人在安息日来工作，他就要被石头给打死。那么对我们现今的社会来说，要一个人在安息日不工作，也就是在星期6不工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神设立安息日呢，是专门给以色列人的，让他们在迦南美地来守安息日。好，出埃及记的35章4到5节经文记载，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就是金银铜。这些为制作帐幕要献上的礼物呢，必须是自愿的。 神没有要求以色列民带任何的东西来，没有强迫他们。这不是十一奉献，乃是自愿献上的礼物。他们除了带金银铜之外，还带了其他的东西。出埃及记的35:6-9就记载，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这些不同的东西呢，都是以色列子民为了要建造会幕而拿出来的。当时还没有法定的货币，交易的方法就是以物易物。所以当时的事工有需要的时候，以色列人就会拿东西来奉献，而不是捐钱。有人可能会问了，以色列的子民从哪里得到这些东西来去制造会幕呢？他们在埃及不是当奴隶的吗？在创世纪的15:14，神曾经说，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埃及出来。神保证他们会拿回埃及人所欠发的工资。埃及人很高兴啊，终于可以摆脱以色列人了。所以不管以色列人向他们索要什么，他们都会给的。因此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就带走了大笔财富。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35:30-31，经文记载，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召他，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神装备比撒列，要他制作会幕的重要的器具。出埃及记35:34经文记载，耶和华又使他和但支派中亚西撒抹的儿子亚和利亚伯心里灵明，能教导人。神给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能力，使他们能够有教导人的恩赐。出埃及记的35:35经文记载，耶和华使他们的心满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工，无论是雕刻的工、巧匠的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的工，并机匠的工，他们都能做，也能想出奇巧的工。会幕是非常美丽的，就像沙漠中的瑰宝。会幕其实并不大，不是大仓库，只是一个小小的帐幕。会幕呢，是神跟选民相会的地方，代表着神的临在。那么这让我们联想到了耶稣基督。那么接下来呢，出埃及记的第36又带我们回来去看会幕。我们已经看过了关于建造的指示，那么现在我们会看以色列民如何根据这些指示来去建造会幕。出埃及记36:1经文记载，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并一切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叫他知道做圣所各样使用之工的，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异教的神殿呢，是根据人类的设计自行建造的，但是万物的主宰耶和华神把自己将临在的地方详细的启示给自己的选民，从而就排除了一切的世俗的因素。负责建造会幕之人的条件就是蒙神赐智慧，而且自觉的来去遵行神旨意的人。出埃及记的36:2经文记载，凡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而且受感前来做这工的，摩西把他们和比撒列并亚和利亚伯一同召来。请注意，要做神的事工有一点很重要，如果你一面抱怨一面服侍，那么你干脆就不要做了。神不喜欢这种态度的人。建造会幕的人都能够雕刻巧工，他们能够做出美丽的器具，好用来敬拜神。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一份工作。他们建造帐幕不是因为他们有责任，也不是不得已的，他们是自愿的，他们用心来去做工。那么这才是服侍神所应该有的态度。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曾经说，我喜欢当牧师，但是我不喜欢讲道。其实他不应该再服侍了。一个不喜欢读神的话，也不喜欢传讲神话语的人，他就不该当牧师。如果一个传道人不热心服侍，不热心的传道，他就不应该传道。 还有一次，一个学生讲道，他讲得很费力，好像在做一件苦差事，完全是没有热情的。如果你在讲道或者是服侍神的时候失去了热情，失去了活力和朝气，那么就不要做了。如果你又服侍神，心中又想做别的事，那么神不要这种人来去服侍他，那么这样的人还是去做别的事吧。比撒利他是全力以赴的为主来做工，所以呢，我们也要欢欢喜喜的来去服侍神。罗马书14章第5节，保罗说，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这就是我们服侍神的心态。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要心里坚定，因为我们渴望服侍神，那么就要讨神的喜欢。哥林多前书9章16节，保罗说，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保罗他渴望传福音，他心里坚定。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信息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其实基督徒服侍神，做神的事工，并不是单单的指在教会或是在福音机构里所做的事。我们在家庭中，在职场上，在社会生活里，无论做什么，都像是做给神而不是做给人看的，并甘心乐意地做好每一件分内的事，履行并承担作为人的责任，活出神所赐有爱的生命，见证神的荣耀与大能，就是在讨神的喜悦，在做合神心意的事。上帝是总设计师，我们虽然只是他手中小小的工匠，却荣耀无比。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梁佑的汉语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爱人。